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三个内容，第一个，新华社射出一支冷箭，中共为公司合营招魂；第二个是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启程访美；第三个是格林斯潘百岁病逝。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2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Political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针对政敌的司法行动再次受挫。美国明尼苏达州联邦地区法院首席法官希尔茨6月22号裁定，撤销大陪审团向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茨等十几名地方官员发出的传票。这些传票要求沃尔茨等官员提交明尼苏达州2025年1月1日以来与联邦移民执法有关的通信、内部指令和培训材料。希尔茨法官指出，这些传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刑事调查，而是迫使明尼苏达州的官员协助联邦政府进行移民执法，这是违宪行为。美国宪法禁止联邦政府强迫各个州执行联邦法律。那么这起案件的背景是今年1月，川普政府在明尼苏达州推动大规模的移民执法行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1月7号在明尼阿波利斯开枪，枪打死了37名的美国公民，雷尼古德。随后明尼苏达州政府起诉川普政府，要求限制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美国司法部1月20号通过大陪审团程序，向沃尔茨等官员发出传票，调查这些官员是否妨碍联邦移民执法。沃尔茨等官员没有交出文件，而是向明尼苏达州联邦地区法院申请撤销传票。谢尔茨法官6月22号裁定，美国司法部利用传票骚扰地方官员是对大陪审团制度的滥用。谢尔茨法官还说，这些传票是想惩罚沃尔茨拒绝协助川普打击移民，这是川普政府借助刑事调查手段向政敌施压的又个案例。这是 Axios 报道说，长期以来联邦政府和民主党执政的州经常在移民执法领域发生冲突。明尼苏达州、加州、纽约州等民主党执法的州政府拒绝配合联邦移民执法行动，并且通过庇护政策限制地方执法机构参与移民拘留行动。那么这次裁决意味着川普政府利用大陪审团传票向地方政府施压的空间明显受到了限制。那么同时，这项判决也能影响联邦政府在其他州进行的移民调查。那随着美国政治极端化的持续加剧，司法系统正在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两党权力斗争的重要战场。司法第二条新闻， Axios 报道，美国保守派评论员卡尔森6月22号在播客节目中表示，他会退出共和党。他说，共和党已经不再代表他的立场。那么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共和党内部围绕着外交政策和美国优先路线又一次公开决裂。卡尔森说，他自己已经不再支持共和党，也不会投票给共和党的候选人。卡尔森说，如果连自己这样35年来一直支持共和党的选民都选择离开，那么还会有更多的人做出同样的选择。卡尔森批评共和党将以色列国家安全置于美国国家安全之上，他认为这违背了美国选民的利益。卡尔森说，一个把外国利益放在本国公民利益之前的政党已经失去了他自己支持的理由，因此他无法继续支持共和党。卡尔森是 MAGA 阵营中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物之一。那么过去几年，卡尔森一直是川普政治路线的重要支持者，也是美国优先外交理念的重要的倡导者。但是伊朗战争爆发之后，MAGA阵营开始出现明显的分裂， 以卡尔森为代表的一部分保守派，共和党的保守派认为，美国现在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推动下卷入了伊朗战争，这违背了川普过去反对海外战争、减少美国干预中东事务的承诺。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为了盟友利益承担新的战争成本。那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建制派、国会的鹰派以及亲以色列阵营则支持政府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的政策，认为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和遏制伊朗仍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发酵，共和党内部的分歧已经从对外政策扩展到对川普执政方向的争论。以前呢 MAGA 联盟能够团结在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建制的立场下，但是在战争议题上不同的派系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冲突。卡尔森的表态未必会立刻改变共和党的政治格局，但它反映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川普建立的 MAGA 联盟它不是铁板一块。当美国优先和支持以色列介入海外冲突发生矛盾的时候，共和党内部原有的矛盾就正在公开化。那么换句话说，卡尔森退出共和党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反映了 MAGA 阵营内部路线之争的一个缩影。随着伊朗战争和美国经济问题持续发酵，这种分裂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并且影响共和党要么一个是中期选举，一个是2028年的总统选举。第三条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6月22号在联邦公报发布拟议规则。国土安全部计划大幅提高入籍美国入籍申请的费用，纸质的入籍申请费从760美元提高到1330美元，涨 75%。 在线的入籍申请费用从710美元提高到1280美元，上涨 80%。 国土安全部说，推出这项项目的目的是把入籍申请系统转向受益人全额付费的模式，也就是说由申请人承担入籍申请的所有的成本。那么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入籍的申请费将近4000美元，这还不包括律师费、翻译费等支出。那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近几年美国每年收到的入籍申请数量在70万，一年是70万到100万之间。那么每年批准入籍的人数在80万左右，那么入籍费用大幅上涨将会影响每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永久居民。那么另外，拟议规则不仅提高了申请费用，还计划取消入籍费用豁免或者减免制度。目前呢，家庭收入不超过联邦贫困线150%的申请人可以全额豁免。如果你有失业、有重大疾病或者有其他的特殊原因，你有经济困难也可以申请豁免。那么这些豁免和减免都会取消。那么你想一下，有钱人当然无所谓，但是家庭困难的人很多钱。川普政府就是不帮穷人，他只帮有钱人。那么以前呢，美国政府一直鼓励这些永久居民申请入籍，因为什么呢？因为公民身份不仅意味着更稳定的法律地位，它也意味着更高程度的社会融入和政治参与。那么川普呢，就用各种方式让大家不要申请提高这个门槛在各个方面给移民制造障碍。所以我说川普政府就是反移民的政府这不是乱说第四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6月22号去世，享年100岁。纽约时报指出，格林斯潘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他把美联储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格林斯潘的太太 NBC 的记者米切尔发表声明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森综合症的并发症在家中去世。格林斯潘在纽约出生，他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母校是纽约大学，他在纽约大学教经济学。里根总理是1987年提名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的主席。格林斯潘此后经历了四任美国总统，连续担任美联储主席5个任期，他执掌美联储长达18年半，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第二长的美联储主席。那么在格林斯潘主政期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从91年一直持续到2001年，20年时间啊。那么在这十年，1991年到2001年这十年，那么在这十年当中，美国通胀下降到 2%， 失业率下降到 4% 以下，股市不断的创历史新高，美国联邦政府也出现了预算的盈余。所以格林斯潘被视为美国经济繁荣的象征，他也被金融市场称为经济大师。不过呢，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在2001年陷入衰退，再加上911恐怖袭击，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大幅的降低利率，最终把利率降到了前所未有的 1%。 那后来格林斯潘后来有些人批评他说，认为他这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后来的衰退埋下了伏笔。格林斯潘晚年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因为没有做过的事情受到了赞扬，也因为没有做过的事情受到了指责。意思就是别人批评他有点不着调啊。第五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6月21号率跨党派立委访问团启程访美，展开国会外交行程。访问团总共是8个人，除了韩国瑜本人，还有3名国民党立委、3名民进党立委、1名民众党立委。韩国瑜在桃园机场出发前表示，这次美国之行主要有4个目标。第一个是推动台美国会合作，出席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国庆活动，搭乘台北飞华盛顿的直航班机，以及关切台积电在美国投资的发展。那么韩国瑜这次访问美国是由美国参议院直接邀请，华盛顿的行程安排也是由美国参议院主导。那么这在台湾政治人物访美行程中非常少见，规格相当的高。那么美国参议院之所以这么高度重视韩国瑜这次访问，主要是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那么台湾政局是朝小野大，所以重大决策都要经过立法院同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参议院希望能够和韩国瑜直接的接触，建立更加稳定的沟通机制，就有影响力，别人就重视你啊。国民党主席就没人理啊？为啥？因为他是共产党的代言人啊。第六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微软上个星期宣布，Surface Pro 笔记本电脑，新的售价是$1599，比上一代新的这新款贵了$600，贵了600。任天堂 Switch 2游戏机的价格也提高到了$499，涨了$50。索尼的 PS5 Pro 从$750涨到了$900。华尔街日报说，存储芯片带来的末日浩劫已经降临。那么这一轮电子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快速上涨。智能手机、电脑、游戏设备都依赖这些储存芯片 啊，内存和储存芯片。那人工智能企业正在大量的采购这类芯片，用于训练和运行大型模型。那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扩张，全球存储芯片行业陷入了严重的产能瓶颈。那么目前存储芯片市场主要是三家公司，一个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第二个是三星电子，第三个是美国的美光科技，三家公司。所以过去半年 SK 海力士、美光和 SK 海力士和美光的市值都飙升到原来的五倍，突破了1万亿美元。那么行业进入了高景气周期，分析师预计存储芯片供应短缺和产品涨价的局面还会持续几年，不是一年两年，是几年。那这是第七条新闻。新华社报道，解放军北部战区6月22号表示，辽宁舰编航母编队进行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之后，返回了青岛母港。那么海军5月19号通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训练。央视新闻发表文章说，辽宁舰在训练期间，日方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所以辽宁舰全程保持战备状态，并组织舰载机起飞应对。日本防卫省6月22号表示，辽宁舰航母编队6月22号经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向西北航行，前往东海。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朝日号护卫舰和 P3C 巡逻机对辽宁舰进行了警戒监视和情报搜集。辽宁舰编队进入西太平洋经过的宫古海峡是第一岛链上最宽的国际水道。那么宫古海峡是紧邻着日本的西南诸岛。中国航母通过被日方视为重大安全关切，所以日本自卫队长期监控中方舰艇编队出海。那中方指责日本的舰艇飞机滋扰挑衅，是对日本长期这种贴身尾随表达不满啊！就我有什么秘密对你被你发现啊？第八条新闻，加拿大环球新闻报道，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啊，高德宁区6月22号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一名平民和枪手本人。另外有一名警察受伤，这是蒙特利尔警方24年来第一次有警察在执勤中遭枪击身亡。高德宁区靠近蒙特利尔市中心，它是移民和少数族裔高度集中的社区。6月22号上午11点35分左右，蒙特利尔警方接到报警，说一名男子在高德宁区一家希尔顿酒店内持枪，警察赶到现场，枪手开火，双方激烈交火，那么警方击毙枪手，所以有一名警察和一名平民也在枪战中丧生。消息人士说，枪手在网上留下一份反女性的宣言，内容涉及非自愿单身者的极端思想。非自愿单身者认为他自己找不到伴侣不是自身的原因，是女性和社会造成的，所以有一些极端非自愿单身者把女性视为报复的对象。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南华早报报道，澳大利亚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捐赠了一批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就是潜艇，无人潜艇，一个无人飞机，一个无人潜艇，那么包括科尔沃固定翼无人机、水下观察机器人和木卫四重型无人机，重型无人机啊，木卫四重型无人机啊。菲律宾方面表示，这些设备可以用于空中巡逻、水下探测和物资运输，重点提升菲律宾在南海争议海域的监测能力。 以及证据收集和威慑能力。那菲律宾在南海海域多次和中国船只发生冲突，菲律宾使用无人设备的目标是利用影像记录来捍卫领土主张，让中国的灰色地带活动无所遁形。分析认为，无人设备的投入正在改善南海海上监控的方式，使得相关海域的对峙更多的依赖低成本、长时间持续的技术监控手段，而不是传统的水上在海上部署力量部署啊，就不一定要派船去了，直接在空中监视就可以了。第十条新闻，法广报道，德国政府6月22号就法德联合军工企业叫 KNDS， 它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达成协议。KNDS 成立在2015年，是法国国有企业叫内克斯特集团和德国的私人企业叫韦格曼公司合并成为这 KNDS。它 KNDS 主要是生产德国的豹二主战坦克，也生产法国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就是德国跟法国的主战坦克都是这家公司生产的。KNDS 生产的凯撒自行火炮在乌克兰战场大放异彩啊，所以 KNDS 基本上是欧洲最重要的生产陆军装备的企业，也是美国通用动力的重要的竞争对手。通用动力就是生产那个就 MEAR 主战坦克的那个公司啊。那根据协议，法国政府目前持股 50%，德国政府要从韦格曼公司手上收购 40% 股份，最终的目标是让德国和法国的公司对等，就是各占 50%、形成一个对等的治理结构。那么这项协议反映出欧洲国家正在加快的整合军工资源，扩大武器产能，回应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安全压力，以及川普政府对欧洲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啊。这是第十、第十一。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能源部长霍奇森6月22号公布加拿大新的核能战略。那新的核能战略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未来15年加拿大要新建10座核反应堆。那么目前加拿大有17座核反应堆，那么核电占全国发电量的 13%。那么霍奇森部长表示，加拿大推动核能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到2050年把全国的电网容量扩大一倍，这第一。第二，向更多的国家出口加拿大自主研发的重水铀反应堆，到2035年加拿大把加拿大铀的出口量从2024年的基础上翻一倍，把加拿大打造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核能供应国之一啊。法国也是核能供应国啊，美国也是啊。加拿大自然资源部今年2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是全球第二大铀生产国和出口国。那么2024年加拿大铀矿 90% 的产能是出口海外，占全球总产量的 24%。 加拿大政府认为核能将会成为保障加拿大能源安全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柱。霍奇森部长说，如果加拿大不能充分利用核能这一最有优势的能源资源，就无法实现能源超级大国的目标。加拿大心存高远啊，志存高远。第十二条新闻，法广报道，欧洲多个地区遭受热浪，强烈的热浪袭击啊。最重要的是法国的气温刷新记录，最高气温达到 43.3 摄氏度啊。英国南部进入极端高温警戒状态，有些地区温度也超过了40度啊。德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38度。这是一个月之内欧洲遭遇的第二轮高温天气， 那么这一轮热浪主要是受北非高压系统影响，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空气不断地向欧洲推进，高压系统让热空气停留在地面附近，所以导致高温持续叠加。那么持续高温已经造成人员伤亡，法国有2名儿童被困在高温的汽车内死亡。那么过去2天有13人下水消暑时溺亡，高温也开始冲击欧洲的交通系统。法国铁路受到铁轨道膨胀和设备故障的影响，取消了主要线路上71班城际列车，并且安排了5500名员工进行检修。英国取消了部分前往伦敦西部地区的列车。高温还引起了剧烈的天气变化，德国东部发布强雷雨警告，雷雨和强风导致仲夏音乐节中断，柏林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也因为天气气候恶劣被迫疏散观众啊。而热浪不仅影响人类生活，也给欧洲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比利时一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接受了150只受高温影响的动物啊，很多雏鸟无法承受这个鸟巢内的高温，宁愿选择跳出这个巢穴求生啊。那么科学界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温变化，正在增加极端高温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强度。欧洲这轮热浪凸显出气候变化的风险。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新华社射出一支冷箭，中共为公私合营招魂啊。那太原，山西太原有一名视频博主最近进行了一项翻垃圾桶找空瓶的街头实验啊。那这位博主从早晨8点开始，5个多小时依次翻找太原街头的垃圾桶，他对每个翻找过的垃圾桶拍照记录啊，没有发现的呢就摆出，没有发现空瓶垃这个空的这个饮料瓶就摆出摊手的姿势啊，有发现空瓶就竖起大拇指。矿泉水瓶啊，最终他在133个垃圾桶里只找到了14个空的矿泉水瓶。他完成第一阶段的实验之后，他来到太原商圈附近啊，选择了一个垃圾桶进行定点观察。从下午1点半到下午6点半，5个小时之内，这个垃圾桶总共只出现了一个空矿泉水瓶。但是期间5个小时之内，期间有4个人跑来翻垃圾桶。那么这个实验其实是源自于今年年初网上有个热议的话题。当时的话题是山河四省的垃圾桶没有一个矿泉水瓶，没有一片纸箱能够顺利到达垃圾站。也就是说这个垃圾桶里面的这个垃圾会不断的被人翻啊。后来有人专门拍视频说，他们家楼下的垃圾桶上午8点之前已经有10个人翻这个垃圾桶。那么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全中国人都知道，捡垃圾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失业的、破产的、老无所养的、病无所医的啊，越来越多的人最终被挤压到了靠捡垃圾来维持生计。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只要你在中国生活过，你就知道他讲的是啥。中国没有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失业救助体系啊，也没有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大部分的失业的人只能依靠家庭支持，能啃老的啃老，不能啃老就跑外卖、开网约车送快递，不行就去捡垃圾啊。 那么在网上有一个视频讲的是新疆阔勒，阔勒有个华南市南华市场，大批的农民工从清晨开始在这里，在这个市场里等，等什么？等活干。那么很多人一直守到中午，甚至连早饭都舍不得吃啊，希望得到一个工作机会。但是现场招工的人不多啊，绝大部分农民工空手而回啊。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河南郑州，当地的劳务市场人山人海。木工、钢筋、小工，但是劳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啊，那么建筑行业持续的下滑，很多农民工连续，有的人甚至几个星期找不到工作啊，一些长期无活可干的农民工开始干什么？开始捡废品，开始收集纸箱，维持基本生活。那很多农民工说，现在零工市场的竞争比以前激烈的多得多啊！以前找零工主要还是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工，那现在90后、00后都开始进入这个零工市场，那么你找活的人越来越多，工价就不断的跌。以前呢，一天两三百，再早我们就不说了啊，一天两三百，现在100多块钱，大家都去抢。而且就算是公司直接不断的跌，不断的有人愿意接受，那与此同时失业带来的生活压力也不断的加大。有些失业的人说，他说为了节省开支，现在所有的费用只压缩到什么？吃饭。那最近呢，很多人发现街头露宿和流浪的人员越来越多啊，公园、商场、地下通道、广场、马路边，越来越多居无定所的人在这里停留，在这里过夜，以前并不多见啊。从垃圾桶里的空矿泉水瓶的消失，到零工市场人满为患，再到街头的流浪汉越来越多，这些变化都指向同一个现实。当中国经济全面放缓，就业岗位越来越少，而社会保障体系无法有效的托底，越来越多的人被推到了社会的底层。我看到一个外卖员讲他入职当天的经历。他入职当天呢，先要付箱子的钱，再要付保证金，还要充话费啊。然后当天呢，跑单跑了3个小时，总因为他时间来得晚，跑单跑三，总共完成了8单，收入19块，扣掉3块钱保险，再扣掉餐费，当天的收入只有6块钱。所以很多人，你看网上啊，这个人这个跑外卖跑出了一个百万年薪来，那都是骗人。那国家统计局发布5月份这个失业率啊，那么城镇失业率5.1%啊，那全国我看一下啊，分年龄段16岁到24岁的失业率是15.6%啊。这是25岁到29岁失业率是7.2%，30岁到59岁的失业率是4.1%啊，这各个年龄段的失业率都在下降。不过呢，今年1到4月份，中国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708亿，同比大幅增长了11.4%，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今年的失业情况日益严重啊。那么微博大 V 于斌最近发帖，他说呢，深圳失业的人群聚居点正在从星巴克转向党群服务中心。他帖子说，他说以前呢，深圳这个失业的人呢，习惯去星巴克点一杯拿铁啊，30多块钱。那蹭一天的空调和 WiFi 啊，所以这杯30块钱的咖啡拿铁 叫什么叫失业税。那现在呢，深圳建了230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其中有50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24小时开放。那现在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呢更优惠，空调免费， WiFi 免费，还有热水，还能提供这个八宝粥或者是面包，有暖心柜免费啊，可以吃啊。所以呢，大家知道为什么星巴克要卖掉中国业务吧？啊，就连失业税都被党群中心抢走了。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6月21号在 APEC 工商领导人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说呢，京东最近推出了一个叫涅槃计划。你一听涅槃计划没啥好事啊。这个涅槃计划要准备要把70万京东的快递员送到学校培训。为什么呢？刘强东说，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不需要快递员，干麻烦了吧？你看看吧，啊。所以呢，京东呢，在全国和120所学校签了个合同啊，准备把70万的快递员送到他们学校去培训，然后培训出来呢，就可以给他们的机器人，他不机器人送快递了吗？可以做维修保养，就让他们做。那当然不可能，70万人做维修保养，那还要机器人干啥，对吧？其实意思就是这些人还是要失业的啊。你想一下，做牛马快递是什么？快递就是牛马呗啊。牛马你现在都干不踏实，牛马现在都干不踏实，牛马的活啊。那最近有网友还发帖说，深圳市政府现在要求那些领失业保险金的人交养老保险，为啥？吓唬他们，说你要是断缴以后会影响你的退休金，你不是应该免他们的吗？结果不免，你要是不缴就算你断缴，就要你交那个养老保险。那具体操作是什么？具体操作这不是这些人失业了吗？深圳市政府给他们发失业保险金，那你领了失业保险金就按照灵活就业的标准去交养老保险。深圳的失业保险金一个月是2268元，它是按照最低工资 90% 发放，就是一个月是2268元到手啊。然后呢，这个深圳户籍养老金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交纳养老保险就是1003块。那你2268块扣掉1003块，到手就是1265块，就连深圳啊，2200不到2300，都要给你扣掉1000块啊！真的，这就是深圳市政府。非深圳户籍养老保险要交纳955，到手是剩下是1313元。这就是深圳的情况，这也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情况。它反映了什么？它反映了中国的失业问题正在重塑中国社会形态，中国经济正在陷入长期的下跌。我们在疫情前经常谈到的一个所谓中国崛起，中国崛起的叙事已经烟消云散，中国人正在失去对未来的希望，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社会。这个时候，就在此时，中共又出了幺蛾子。什么幺蛾子呢？新华社6月19号发表一篇专题报道，题目叫《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文章说，时间回到1956年初，中国大地上洋溢着热烈而喜庆的气氛。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北京市市长彭真庄严宣布 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随后，上海、重庆等城市也举行了集会和游行，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的场面，见证了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的变革。文章继续说，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实现，党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执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此同时，社会生活中也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被称为一化三改或者一体两翼，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是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创造性的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文章最后总结说，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基础的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基本形成。他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进一步和发展奠定重要基础。文章还引述习近平的原话，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性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站稳了，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他妈的，你还社会主义跨越，你还搞什么改革开放啊？文章最后说，岁月流转，当年的探索成为为今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和宝贵经验。三大改造这场伟大变革始终激励着中国立足国情、砥砺前行，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发展华章。推特大 V 蔡声坤在推特上发帖，他说新华社6月19号突发长文，高调重提三大改造和公私合营，这绝非一次单纯的历史回顾，而是一场精准的政治试探、舆论铺垫和方向宣示。文章最危险之处不在于对1956年的叙事，而在于用赞美的口吻把一场对私人产权的制度性剥夺重新包装成为伟大变革、宝贵经验和制度支撑。蔡声坤指出，新华社此文真正传递的冰冷信号是权力正在重新定义私有财产的安全边界。当官方喉舌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公私合营招魂，民营企业家听到的绝非历史回音，而是迫在眉睫的警报。重提三大改造无异于在社会心理层面撕开一道口子，它暗示过去那套剥夺私产的底层逻辑并没有彻底否定，而随时可能被重新激活。他强调，新华社这篇文章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将历史的伤口涂抹上喜庆的红晕， 甚至公开的为掠夺摇旗呐喊，将那个时代，将时代个体的绝望和扭曲为社会扭曲为社会的欢欣鼓舞。如果民营企业家，他说啊，这个蔡声坤说，如果民营企业家群体至今仍然读不懂这个危险信号，那么深渊已在脚下。此时此刻，问题早已经不是该不该保持警惕，而是究竟还来不来得及转身的问题。所谓的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的情况我不说，我们以前做过专题，大家可以去搜，我只说上海。当时的市长是陈毅，那1949年上海是亚洲金融中心，当时上海的 GDP 是 36.7 亿，是北京的7倍。上海有工商企业16万家，16万家企业涵盖金融、制造、贸易、零售这些行业全覆盖啊，所以上海基本上是全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城市。中共是从51年到52年在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上海就是运动的核心。那么上海是52年3月召开五反动员大会，陈毅亲自做报告，当时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一种高度紧张的政治气氛当中。五反运动的名义叫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五反。但其实它就是一场针对企业主、资本家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上海市委市政府从机关、国营企业抽调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1000多个工作组进驻私营企业。工作组进入私营企业之后，调查账本、收集材料、组织工人揭发资本家，对资本家进行分类排队，与此同时设立举报站，鼓励员工、同行甚至亲友揭发，工作组组织各种批斗会、交代会。那么企业主在批斗会上，你要交代所谓的五毒的问题。当时上海16万家工商企业，超过60万人被列为资方对象，就资本家，60万资本家。85% 以上认定有五毒问题。那随着这个五反运动的升级，这个企业主就资本家开始被长期审讯、隔离审查甚至拘捕。工作组采取连续审讯、抄家、殴打、虐待这些资本家，所以大量的资本家精神崩溃。到了52年的春天，资本家就开始自杀。法国公园跟兆丰公园的树林里经常挂着3-5个是这个遗体。楼上就有人跳楼，高楼有人跳楼。最多的是什么？跳黄浦江。跳黄浦江。为什么会跳黄浦江？跳黄浦江没有遗体。只能说他失踪。自杀在当时是被视为自绝于人民。然后呢，这个棺材店一扫而空。由于自杀的人太多，上海的火葬场就殡仪馆应付不过来，很多火葬要安排到周边的城市。冠生园的创始人冼冠生跳楼自杀。冼冠生的自杀成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那么市长陈毅经常问说，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意思就是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陈毅这个家伙相当冷血，就他干的，这事就他干的。52年4月中旬，上海静安寺路一个下午有四，这条马路上有四个人跳楼自杀。上海市政府宣布，一，公园和僻静处 派兵巡逻，不准停留，这些地方全部不准停留，公园和必经的地方，这第一。第二，黄浦江边派人站岗，啊，僻静的地方呢，扎上竹篱笆，把竹篱笆围起来，啊，这第二。第三，高楼的楼顶站岗，派人站岗。三楼以上的窗户要安木栅栏或者是铁丝网，就不能够让从你跑出去跳出去啊。这第三。第四，有自杀者财产充公，而且中共还动员这个资本家的家属对资本家进行全天候的监视，重要的目标寸步不离，防止自杀。所以这个时候呢，资本家想自杀都没办法自杀。那根据历史学家和一些材料不完全统计，1952年1月25号到4月1号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上海自杀的资本家876人，平均每天超过10人自杀。整个五反运动超过10000名上海的资本家自杀身亡，这里面还不包括那些被打死的、被枪毙的资本家。啊，52年10月，中共宣布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啊，毛泽东说：“杀几个做样板。”53年2月28号，上海枪毙了大康药房的老板王康年，抄没大康药房所有的资产，王康年的妻子自杀。中共在上海进行了4个月公私合营的政治改造，就私营叫全称叫私营工商业的政治改造，然后就在工人监督制度下开始进行公私合营的陆续开展公私合营的改造。到了1956年1月20号，上海市不是北京不宣布了吗？上海市在中枢友好大厦举行公私合营大会，马上全市铺开公私合营，很快就完成。这是赎买吗？这当然不是赎买，这也不是改造，这是什么？这是血淋淋的掠夺，这是带刺刀的抢劫。但问题是，中共这个时候安排新华社放出这支冷箭，意欲何为呢？习近平2013年上台之后，他一方面在经济上推动国进民退，另外一方面抓权独裁，建立一人体制。啊，其实比较明显的是2018年，有人就跳出来说，民营经济离场论，还有一个叫新公私合营论，大家还记得吗？2018年，当时引起社会轩然大波，社会震动很大。这是2018年。2022年4月，习近平提出给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政治理论。其实给资本设立红绿灯啥意思？就是两个意思：第一，全面限制资本的社会参与；第二，全面限制资本的发展。这是2022年。去年3月，新华网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附题习近平同志关心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纪实。当时自由亚洲电台说显然习近平表态支持民企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国内外压力，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衰退，民营经济贡献很多啊，有 50% 的税收， 60% GDP， 80% 的就业啊，支持民企不仅关系到经济稳定，也关系到稳定社会大局的需要。但是问题来了，中国经济今年比去年还烂。去年习近平还给自我辩解说我一贯支持民营企业，今年却在喊公私合营，这是怕民企老板不跑路吗？啊， 而且你这么明显的用语，傻子都知道共产党在磨刀呀。这篇文章就啥意思，就很简单，共产党在那在屠房里在磨刀，你不知道吗？磨刀你也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式的阳谋。你这么搞，经济会死得更难看。那为什么还要搞呢？你经济都已经烂成这样了，你还搞它干啥？大家还记得我以前讲的龟蛇的故事吗？一条蛇抓住一只乌龟，说你要是你把我背过去，背过河去，你不背过河去，我咬死你。那乌龟就说，我可以背你过去，但是你不要咬我，咬我我们俩一起都得死。那条蛇说行。这样就乌龟就背上这条蛇就渡河，游到一半，蛇康昌就咬了一口乌龟。乌龟在沉下去的时候就问，为什么呀？你也会死的呀。那蛇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忍不住。对，共产党就是忍不住，否则你怎么解释？解释不了啊，对吧？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绪，现在的中国有一个新的不可能三角，懂中国，爱中国，正常的在中国生活。嗯 ,OK。哎，这个好，这个有意思啊。懂中国，爱中国，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在中国生活 ,OK。请问王老师，新华社发出的信号是中共真的想在这个时候搞公私合营吗？谢谢。那别人都已经这么敲锣打鼓的讲了，你还有什么怀疑的吗？我觉得你还怀疑啥？有什么怀疑的吗？你管他，你还觉得他是真的假的吗？我管他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别人在旁边磨着刀，你在那里洗脖子吗？你还给他洗洗干净吗？你说呢？你要我怎么解释？他在那磨刀，你被捆在凳子上，你说说啊，他是不是真的要宰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宰，他在那磨刀是事实吧？这篇文章磨刀是事实吧？你说的。情况，今年的情况越来越兑现王老师前几年说的，大量失业，企业内卷，老百姓民不聊生。啊，情况坐标天津小区，周末遛狗半小时之内，能够碰到是吧？三到四个人在翻垃圾桶，如果一整天得多少人翻过 ？OK。情绪翻捡垃圾年轻化倒是真的，以前基本上是老人，现在三十左右中年妇女经常看到，捡垃圾男性也看到几个。观点：经济越差，权力部门越疯狂，做个驾校、交警、运管、消防、路政轮番上阵，天天过来找茬罚款。能够看到三四个人翻垃圾桶。罚点钱回去吃喝，这个国家真的没救了，再二十年都得趴在地上找鸡屎吃。观点，按照刘强东的说法，以后不需要快递员，不是因为机器人替代了快递员，而是因为失业率太高，没人点外卖和网购了。那还是有的，那也不是全失业，不可能全失业，怎么可能全失业？你好，王老师，共产党所说的社会主义到底在社会运转和政治议程中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口号迷惑老百姓，是人民无形中共有了吗？社会主义是啥？社会主义啥你不知道吗？改革开放以前都是社会主义啊，现在他也在搞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就是抢你的东西啊，没有别的啊。大家记住，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啥？社会主义不创造财富，社会主义只掠夺财富，掠夺你的财富，没有啥，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改造是干啥？就把你的东西抢来，就叫社会主义改造啊。迷惑是什么？没有迷惑，假装不知道，怎么会迷惑？社会主义谁不知道？经历过的人，没有经历过没得说。像我们这辈人肯定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饿肚子，没有别的。为什么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行不通了才改革开放，否则你改革开放干啥？吹什么牛逼？你有本事你回去，对吗？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社会，习近平的国进民退的后果就是贫困化，捡垃圾就是贫困化。垃圾桶被翻了十次，就是这个社会正在贫困化，没有别的啊。观点：朝鲜式的未来社会降临中国，未来的红卫兵式的斗争是普遍存在。不用朝鲜式，干嘛朝鲜式？就中国他自己说朝什么显示，就是中共要走回头路，没有别的，还不够经典吗？还拿朝鲜来比喻，不用朝鲜比喻。中共这是要把仅存的街头小商铺也宰了吃干净吗？小店还得让你报人数，自己一家人怎么也得算两个，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你交灵活就业的社保。这几天东三省的商铺都关门逃避检查。观点：中共为了维护他的执政地位，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不管是土改还是改开，目的只有一个，维护中共政权能够运行下去。现在经济下行，政府收入锐减，为了维持政权运行，只能把本职工作重新包装一下，继续压榨老百姓。观点：在中国，一户一宅，土地使用权、宅基地税、种子化肥、农药、国企，这不就是奴隶制吗？对，这就是奴隶制，没错。中国人的土地、资产、生命都是共产党所有的，不属于你个人，不允许城市人去农村购买资产和土地宅基地，不准老百姓自由生活、自由发展。观点：这篇文章给出最值得警惕的信号，不是即将到来的国有化政策，而是这种意识形态弹性本身所暴露的对私有产权毫无敬畏的根本立场。敬畏跟敬畏不是一回事吧？不是敬畏，那是践踏敬畏啊！什么毫无敬畏？他就是要践踏啊！佛山税务局官网通报：佛山百银无纺布公司2020年到2030年4年间，用老板老婆私户收了上亿货款，逃税2900万，还有滞纳金3000万。总计5900万，这是要赶尽杀绝。OK， 王舍怎么看人民币被低估40%的新闻？欧美有能力迫使人民币升值这么多吗？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能力啊。这不是四成，这是德国总理说人民币被低估了2-3成，不是四成。是不是能够迫使人民币升值？我不知道中方会怎么回应啊。查税更是以前小生意都不放过，越落后地区越无法无天，就是杀鸡取卵嘛。这企业最后就倒闭了嘛，倒闭以后就不用一拍两散呗。所以观点：财力不够，罚款是为公务员发工资。 OK， 情况：东北五县县城外卖员每天跑150元流水，已经很累很累。出租车一天120流水，大概是11个小时在线。外卖8-12元能买到一份有堂食的餐。普通人的工资普遍是2800到3500，体制内月到手3800到4200，绩效已经拖了多年。夜场里的富二代一夜消费3到5万。我家楼下垃圾桶也是没几个小时就有人过来看，有问过赵一鸣连锁店理货员要求30岁以下，真是魔幻的县城生活。 那你要得是现成婆罗门才行，你才活得好。啊，观点：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一个东西是属于中国老百姓自己的，全部都要交税，包括农村的自建宅基地也要交一次性的房产税，所以中国老百姓的宅基地数量很少，这直接证明中国人穷，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能不穷吗？城里的商品房本质上属于中共和开发商狼狈为奸的资本。 OK， 情绪在中国的史书上他们教了我们这些名词，但是给了个正面伟大改革的评价，这让我们这一代翻不过来，也无法理解这一切预示着多么可怕的事情。 OK， 你就想象一下呗，你就想象一下上海当年上万资本家自杀，各种自杀，到后来连自杀都自杀不了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啊？观点：少数门店盲目关门停业，扰乱正常秩序，呼吁商户不要跟风闭店，如同豺狼呼吁小飞羊非必要不关门，等待上门被宰。情绪：中共就是人治，没有法治。人治还好了，我怀疑他是什么，他是狼治啊！人治社会就是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好吧，还有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